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9号开始为期一个礼拜的外访行程，依次序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美国，强化与欧洲和英国的军事关系，并将会在最后一站与美国总统拜登的华盛顿峰会上凸显日美联盟的重要性。岸田文雄此行先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作为开端，开启他与七国集团之七成员国首脑之间的磋商。考虑到俄罗乌冲突及中国的动向，岸田文雄将会向五国首脑要求为维持国际秩序而团结一致，并呼吁为五月将会在日本广岛举办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又称作为之七首脑峰会成功举办而合作。1月8号晚间，岸田文雄出发之前在官邸之前向传媒强调，将会同七国集团的各个国家敞开胸襟，坦率讨论，确认坚守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的基本态度是十分之重要的。位于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表示，中国军舰和海警船在尖角列岛，中国称为钓鱼岛附近的活动，从2011年的12艘增加到2019年的1097艘。中国在台海造成的威胁更加是越来越大，尤其是2022年8月份，中国军队举行针对台湾的大型军演，对日本造成极大威胁。但是单独靠日本的力量很难去对抗中国，因此与同盟国和友好国家的合作对日本来讲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长美贤对美国之音首先是这样分析的。
今回の日本の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では、日本もこの各国との協力ということがすごく重点が置いてあるんですね。この最初にね、もちろんアメリカに関して大きな項目で書かれてるんですね、文章の中で。
他は日本上个月2022年12月刚刚公布首次修订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除了提高日本的防卫预算之外，亦都格外重视与各个国家的合作。美国这个日本最大的盟友占了最大的篇幅，然而这次都写入了同很多其他友好国家的合作。属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澳大利亚与印度自然不在话下了。此外还特别提到英国和欧洲的国家。长美贤指出，岸田文雄在国家最重要的防卫文书新版公布之后立即造访文书中提及的合作对象，以实际行动去争取支持，是很自然的决策。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日本将会在1月23号召开国会，岸田文雄利用过完新年之后的空档出访，有意拉高萎靡不振、持续走低的内阁支持率。他指出，根据日本传媒每日新闻12月17号和18号所做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首相岸田文雄内阁的支持率已经跌到去25%，较上一次在11月份调查下滑了6个百分点，跌到去执政以来的最低水平。蔡石芬是这样分析的。
自民党政权稳固，问题是岸田政权能撑下去吗？众所皆知，岸田内阁支持率不高，况且岸田派是第五小派法，和最大派法安倍派的基盘不同。安倍派后继人选中的自民党政调会长，
自民党政权稳固，问题是岸田文雄政权能够撑下去吗？众所皆知，岸田文雄内阁的支持率不高，况且岸田文雄派是排名第五的小派阀，和最大派阀安倍派的基本盘不同。安倍派后继人选中的自民党政调会长秋新田光一、参议院干事长世间云成之前都相继来台，两个人都强调继承安倍的位置，针对中国的安全保障问题为议论中心。如果是秋新田继承安倍派，将会挑战岸田文雄首相的宝座，因此 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拉高内阁支持率，就是岸田文雄的目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认为，如果是日本具备独立对抗中国侵犯的综合战力，耗时耗力的国际协调并非是他的最佳选择。但在彼强我弱的形势之下，独立面对中国对日本越来越困难，因此将中国威胁的问题国际化，对日本来说就是现今的最佳解决方案。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2013年的时候，日本发表首部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那对于实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具体手段，里面依序列举了经济力、技术力、外交力还有防卫力等等的要素。那2022年末的时候，日本他第二度发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2013
年日本发表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对于实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具体手段，依次序列举了经济力、技术力、外交力、防卫力等。2022年尾，日本第二度发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新版战略中顺序改为外交力、防卫力、经济力、技术力、情报力。我们从外交力的次序已经凌驾其他的选项，经济力重要性后退就能够知道，日本认为藉着外交实力完成国际协调是更加重要的了。岸田文雄1月9号抵达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双方针对朝鲜半岛局势、俄乌战争以及日法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都确认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两个人确认将在今年上半年举行外长与防长2+2会谈。岸田文雄并表示，随着中国军事扩张，印太地区安全局势紧张，法国是创造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特别合作伙伴。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认为，从2022年12月公布的新版战略三文书可以确定政策大转弯，日本已经将中国视为空前最大的挑战，决定彻底强化防卫力并更加强国际合作。从岸田文雄最近的种种发言都可以观察出，都是以七国集团、日美同盟作为主要的舞台。蔡石芬继续说，
国家防卫战略第四页批评中国于2022年8月4日发射9枚弹道飞弹中5枚落入日本 EEZ 之内，造成当地居民的威胁。
他说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第四页就批评中国于2022年8月4号发射了9枚弹道导弹中5枚落入了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内，造成当地居民的威胁。这里用威胁一词就用得很重了，所以岸田文雄这次出访应该会对各国领导人讲明安保三文书的内容，并强调维持台湾海峡和平与安定与持续支持乌克兰的重要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认为，岸田文雄选择出访的国家都是在价值观和国立军能与日本有效联合压止中国势力扩张的对象，而在七国集团的国家当中独为德国，或许与国际社会重启元首实体外交之后，德国总理索尔兹在质疑声中率先前赴中国访问的决定有关。这个亦都凸显了日本对于围堵中国势力的重视程度。黄燕伦继续是这样分析的。
那对于现阶段的日本来说，经济发展程度还有意识形态相近的 G7 集团是他遂行国际协调的最佳平台。岸田访问的这5个国家里面，除了意大利之外都是印太国家。
他说对现阶段的日本来说，经济发展程度还有意识形态相近的七国集团是他遂行国际协调的最佳平台。岸田文雄访问的这5个国家里面，除了意大利之外都是印太国家，也就是在印度还有太平洋是拥有领土的。面对中国这种不符合国际秩序的方式扩张他的势力，日本势必亦都会同呢啲国家联手串联，用以围堵中国。 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岸田的出访除了寻求与五国在外交、经济上加强合作，军事关系会是这次出访的重点，特别是与美国之外的国家的合作。他继续说，
日本は次世代戦闘機の開発をイギリスとイタリアと共同でやるんですね。だからこういった武器の共同開発というのは、このこれから日本が開拓していく分野なんですね。
他说日本将会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开发次世代战机，这类军备的共同开发是日本接着下来防卫发展的重点。在此之前，日本大多数都是与美国共同开发军备，最近与印度开始有军用无人车的共同开发，日本、英国、意大利三个国家则是联合开发战机这类大型军备，日法亦都将会扩大共同开发。事实上，与英国、法国和加拿大之间不单只是军备的共同开发，首脑应该会就这些国家提高向印太地区派遣舰艇、潜艇和战机的频率展开讨论。日本政府去年12月16日发表新版安保战略三份文件之后，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就批评日本方面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是严重偏离基本事实的讲法，违背了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肆意煽动中国威胁，挑动地区紧张对立，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本提出了严正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原本计划最快去年12月下旬前赴中国访问的，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在新版战略文件公布之后，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中国称2022年内接待林方正有困难，因此林方正访问中国的计划将会推迟到去2023年农历年过了年之后。岸田文雄在新版战略文件发表一个月之后，就出访七国集团中的五个国家，国际之间纷纷猜测中国将会如何去对此作出反应呢？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认为，基于日中关系向来外交温、经济热、安保冷的常态，中国对岸田文雄出访在外交上的批评用词会比较容易操作，问题就是军事安全保障的实际行为了。他继续说，
若是中方强化针对日本的军演，只会加速日本强化防卫力的建构，甚至强化反击能力内容，特别是原本建构目标的1000公里射程的飞弹变成2-3000公里射程。
他说，如果是中方强化针对日本的军演，只会加速日本强化防卫力的建构，甚至是强化反击能力的内容，特别是原本建构目标的1000公里射程的飞弹就会变成2000或者是至到3000公里的射程。中国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同俄罗斯举行共同军事演习，目的是要牵制日本和美国，中国还可能将退役战机支持北韩。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燕伦认为，七国集团很明显地不是中国的舞台，所以中国必然在七国集团之外的场合兴风作浪，例如20国集团或者是东南亚国家。他指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对俄罗斯施予制裁的主体为七国集团、东盟诸国，至今仍然不愿意因为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对立。在对中国的围堵方面，东盟国家亦仍然在欧美日及中俄集团之间摇摆不定。他分析说，
面对日本等民主国家加强围堵中国的做法，中国将会加紧收拢东南亚诸国，争取在 G7 等先进国家的围堵当中不至于落单。那它的主因是因为 G7 国家几乎都拥有各自的印太战略，各国的版本虽然略有不同，但无论是哪一国的印太战略，
他说，面对日本等民主国家加强围堵中国的做法，中国将会加紧拉拢东南亚诸国，争取在七国集团等先进国家之间的围堵中不至落单。其主因在于七国 集团国家几乎都拥有各自的印太战略，各个国家对版本虽然略有不同，但无论哪个国家的印太战略，东南亚都是战略要地，所以在可见的未来，中国与七国集团等民主国家在东南亚的拉锯将会更加激烈。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认为，不用担心中国在东南亚或者其他地区寻求合作，因为即使有一些国家基于现实问题不能够正式加入美日欧的民主阵营去围堵中国，亦都始终不愿意与中国结盟，甚至连中国将中国当成好友国家都有所迟疑。他最后说，
同盟国や友好国が少ないんですね。これは中国の弱点なわけです。そもそも中国って正式にね、条約に基づく同盟国って北朝鮮しかいないわけです。
他说，如果说中国有弱点呢，这就是他的盟友和友好国家很少的。北韩是中国唯一签有官方条约的盟友，日本是美国的正式盟友，而美国有高达52个正式盟友，包括台湾在内，还有印度等合作关系紧密的友好国家。作为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的要员，日本将可以自在地加强与国盟友之间的合作，这个就是日本的强项，也都是中国的致命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华盛顿的报道。